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在2017年2月14号在美国东岸早上5点，也就是北京时间下午的6点，我们从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赵婉成。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包括：美国国家安全顾问迈克尔·弗林辞职；朝鲜发射导弹后，川普总统称这是个大问题；美国专家认为朝鲜新试验显示导弹研发获得了重大的进展；美国在对非法移民的突袭中逮捕了680多人；而美国跟加拿大两国领导人在移民问题上意见相左。专家分析认为，习近平跟川普通电话对于台湾未必不利。我们还有其他精彩的内容，欢迎收听。节目首先我们来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美国国家安全顾问迈克尔·弗林辞职，之前出现有关他在与俄罗斯的关系问题上误导政府的大量报道。弗林在请辞信中说，他不经意地向当时的副总统彭斯和其他人通报了他跟俄罗斯驻美国大使进行电话通话的不完整信息。华盛顿邮报和纽约时报上周五的报道说，弗林与俄罗斯驻美大使讨论了奥巴马政府对俄罗斯的制裁，尽管川普政府不承认谈话内容涉及制裁。一些民主党参议员要求对弗林进行调查，而另外一些民主党人则敦促川普把他解职，并要求情报部门对他进行安全背景调查。9名被说成是现任和前美国官员但没有透露姓名的人士对华盛顿邮报说，弗林和俄罗斯大使明确讨论了奥巴马政府在美国总统大选黑客丑闻后对俄罗斯的制裁。这些电话是在奥巴马政府计划实施制裁的同时发生的，这引起了美国情报官员的怀疑，并开始进行调查。上个月司法部警告川普政府，弗林可能不能受到信任了，原因是电话内容的公开信息与情报官员根据他们对驻美外国官员的通信进行日常监测所知道的信息相矛盾。川普总统已经任命基斯·凯洛格将军为代理国家安全顾问。凯洛格在2003年从美国陆军退役，之前他曾经在越南服役，临退役前担任国防部参谋长联席会议负责指挥、控制、通信还有电脑的司长。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好，接下来呢，我们就来看看有关于朝鲜这一次试射了导弹的之后新闻发展。美国总统川普在朝鲜这一次最新的弹道导弹试射之后，称朝鲜是一个大问题。川普跟加拿大总理特鲁多在星期一白宫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他的政府将以非常强有力的方式对付朝鲜，不过他没有提供任何细节。川普还赞扬了他跟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周末在佛罗里达州的会议。两位领导人星期天在一起的时候，传来了朝鲜发射导弹的消息。韩国军方官员说，导弹飞行500公里后落入日本海。安倍称朝鲜的行动绝不能容忍。联合国安理会星期一晚些时候在紧急闭门会议上讨论了朝鲜的导弹发射，会议是应美国、日本和韩国的要求召开的。有15个成员国的安理会在一份声明中谴责星期天的发射是平壤严重违反根据联合国6项决议所规定的国际义务。声明说，安理会成员对所有朝鲜进行的弹道导弹活动，包括这些导弹的发射，表示遗憾。这些活动有助于朝鲜发展核武器运载系统，并增加紧张局势。安理会还补充说，他将继续密切监测局势，并且采取进一步的重大措施，不过没有详细说明这些措施是什么。过去以来，包括最近在11月，安理会收紧了现有的国际制裁，并且对能够带来现金资助朝鲜核项目和导弹计划的行业实施了新的制裁。 美国驻联合国大使尼基·哈利在一份声明中说，我们呼吁安理会所有成员利用一切现有资源向朝鲜政权及其支持者们说明，这些发射是不能接受的。现在是让朝鲜负责任的时候了，不是用我们的话，而是用我们的行动。日本驻联合国特使对记者们说，安理会就朝鲜必须要执行下去的去年11月的联合国的决议非常一致，这是一个起点，并且表示安理会将继续密切关注局势的发展。华盛顿的政策研究机构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汤姆·卡拉科告诉美国之音，朝鲜的导弹发射是对川普新政府的考验。他说，每届政府在上任初期都受到这样的测试，这可能是早期测试之一，但是呢，不会是最后一次。而美国军方证实了朝鲜星期天发射的一枚中程地对地弹道导弹。防务专家们说，这次的试验表明平壤当局在研发远程弹道导弹的努力中取得了重要的进展。详情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军战略司令部称，这枚中程弹道导弹在美国东部时间星期六下午5:55从朝鲜西北部发射，并坠入日本海，没有对北美地区构成威胁。朝鲜当局星期一称，军方星期天从一辆机动发射车成功发射了由固体燃料驱动的北极星2号弹道导弹。韩国军方称这是一枚改进的无水端弹道导弹。朝鲜曾多次试验由液体燃料火箭驱动的无水端弹道导弹，但成功率不高。去年8月，平壤当局宣称从潜艇上在水下成功发射由固体燃料驱动的北极星1号弹道导弹。美国导弹防御专家、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 CSIS 资深研究员卡拉科对美国之音说，虽然朝鲜最新的导弹试验细节不详，但是平壤当局在研发弹道导弹方面取得了明显进展。
The significance is as much about the engine.
卡拉科说，这次试验的重要性很大程度上在于液体火箭发动机、固体火箭发动机以及如何能够把液体和固体发动机结合在一起。这次试验是向使用固体燃料的转变，向使用不同种类火箭发动机转变。假如美国和韩国还不确定是否有需要加强导弹防御，这种余力因为朝鲜这次试验不复存在了。由于来自中国的强大压力，韩国在拖延很久之后才在去年答应部署美国提供的萨德反导系统，而且迄今仍未完成这项部署。卡拉科说，由于朝鲜又一次实施弹道导弹试验，中国没有理由继续阻拦韩国部署萨德反导系统。他说，现在是中国停止欺凌韩国的时候了。中国试图阻止他们为了保卫自己国家采取一些很合理的行动。中国星期一加入了国际社会批评朝鲜试射导弹的声音，但称朝鲜的核导活动源自朝鲜与美国及韩国的矛盾，要求各方保持克制，并继续反对韩国部署萨德反导系统。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华盛顿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朝鲜这一次发射的一枚弹道导弹在飞行大约500公里后落入日本海，美国跟日本立刻做出强烈反应。日本首相安倍晋三称这是绝对不能容忍的，而美国总统川普则表示，美国100%跟日本站在一起。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的有关报道。
韩国联合参谋本部称，朝鲜发射的是射程几乎涵盖日本全境的射程1300公里的中程弹道导弹。日本政府表示，导弹落下点可能并非日方专属禁忌区内，目前也尚未发现有船舶受损。导弹发射之际，正值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在美国访问。安倍在朝鲜导弹试射后与美国总统川普召开联合记者会。
今晩の北朝鮮のミサイル発射は、
朝鲜最新的这次导弹发射是绝对不能容许的，朝鲜必须遵守联合国安理会相关决议。川普总统向我保证，美国将一贯100%跟日本站在一起，正是为了显示他的决心和承诺， 川普和我一起参加这次联合记者会。
这次导弹试射被广泛认为是对川普政府的挑战，可能是意在制约美国新政府的同时试探美国今后的态度。
I just want everybody to understand and fully know that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stands.
我希望各位清楚地知道，美国100%跟我们的盟国日本站在一起。
100%. Thank you.
在朝鲜发射导弹之际，川普总统周六晚上正在佛罗里达州同来访的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共进晚餐。白宫官员说，总统已经得到有关导弹发射情况的全面介绍。这是朝鲜继去年10月发射一枚疑似无水段的导弹失败后，再次进行了发射。韩国外交部星期六发表声明，严厉谴责朝鲜发射弹道导弹。声明称，这不仅公然违反联合国安理会相关决议，还对韩半岛以及全世界的和平与安全构成严重威胁。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美国海军陆战队第一支 F-35B 战机飞行队已经按照计划在日本部署，而且呢正在冲绳附近展开飞行任务。详情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海军陆战队2月7号星期二宣布，第一支 F-35B 飞行队这个星期开始实施例行训练，但出于作战保密原则，不能提供训练的具体时间和地点。海军陆战队第二支 F-35B 飞行队预计也会在2017年底或者是2018年初被派驻日本，成为部署在那里的美国海军两栖攻击舰的一支舰载飞行队。防务专家们说，将 F-35B 飞行队部署到日本将大大增强美军协助保卫日本西南各岛的能力，其中包括尖阁列岛，也就是中国自称拥有主权的钓鱼岛。美国新任国防部长马蒂斯上星期访问日本时重申，保卫尖阁列岛属于美日安保条约的一部分。 F-35B 是美国最先进的 F-35 第五代战机的海军陆战队机型。军方说 F-35B 远不只是战斗机，它即 AV-8B 型钥匙垂直起降机、 FA-18 型黄蜂式战斗机和 EA-6B 型电子作战机于一身，是一个能够采集和处理相关作战数据，将关键信息联网，并对信息做双向处理和运行的作战平台。驾驶过 F-35B 型战机的飞行员们说，第五代战机的真正价值并不在于它高超的飞行参数本身，而在于它处理信息、参与联合作战的能力。最近部署到冲绳的这支 F-35B 型战机飞行队是美国海军陆战队第一个取得初始作战能力的 F-35B 飞行队，也是美军各类 F-35 型战斗机飞行队当中第一个取得这一资质的飞行队。美国空军2016年8月宣布了第一个获得初始作战资质的 F-35A 型战机飞行队，称会在今年年底前将这支飞行队派驻到太平洋或欧洲战区，应对那里越来越大的安全挑战。此外，海军也获得了几十架 F-35C 型战机，目前正紧锣密鼓地展开测试和训练，计划在2018年底之前宣布首批 F-35C 获得初始作战资质。五角大楼官员们说，作为亚洲再平衡的一部分，美军会将最先进的武器装备优先部署到亚太地区，因为那里是美国的未来所在。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The Voice of America, VOA。 你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美军驻阿富汗最高指挥官约翰·尼尔克森对美国之音说，阿富汗政府有意把安全部队收缩到人口聚集地的周围，这是导致塔利班地盘扩张的部分原因。目前约翰·尼克尔森刚刚在国会参议院要求向阿富汗增派美军。有关详情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卡兹的报道。
阿富汗塔利班目前大约控制阿富汗15%的领土，但美军驻阿富汗最高指挥官约翰·尼克尔森表示，这是喀布尔有意为之。
We're differentiating between territory and population.
我们把领土与人口区分开，阿富汗保安部队着重的是人口而不是领土， 我们知道阿富汗很多地区人烟稀少，他们不是在偏远地区部署军事前哨，而是把军队聚集到绝大多数人口居住的地方。
尼克尔森将军对美国之音说，美国领导的国际部队还剩不到14000人，这只是2011年高峰时期10万多大军的一小部分。他说他现在需要增兵几千，与阿富汗保安部队合作。
So additional soldiers would perform duties as
增加的兵力可以在全国范围旅一级的阿富汗部队充当顾问。
这位美军将领日前对国会参议院军事委员会说，阿富汗部队不但丢失了地盘，还遭受重大人员伤亡。他强调说，需要帮助阿富汗增加空军力量，并为他们提供资源，使得阿富汗特种部队的人数在未来4年里增加近1倍。
Offensive capability is what will break.
攻击能力可以打破阿富汗的僵局。阿富汗保安部队的关键攻击能力是他们的特种部队和空军。
Special forces and their air force.
尼克尔森将军还解释说，由于俄罗斯企图破坏北约及其阿富汗盟友，阿富汗争取和平的斗争变得复杂起来。美国之音记者卡兹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美国总统川普星期一在白宫会见了到访的加拿大总理特鲁多，两位领导人在移民问题上有很多的分歧。川普赞扬美国驱逐非法移民的努力，特鲁多则称叙利亚难民在加拿大获得成功。特鲁多欢迎4万名叙利亚人进入加拿大，川普则试图无限期地暂停任何叙利亚难民进入美国，这是川普被法院下令暂停的计划之一。该计划阻止7个穆斯林占多数的有恐怖袭击历史国家的民众前往美国。当被问到是不是相信叙利亚人生活在加拿大之后，美国北部的边界是否安全的时候呢？川普在白宫的新闻发布会上就说，你永远不能完全自信。特鲁多说，在加拿大定居的叙利亚人非常成功。他说，我们的盟国了解加拿大对来自饱受战争蹂躏国家的难民持欢迎态度。但是这位加拿大领导人拒绝批评川普的移民政策，他说加拿大人最不想看到的就是他来到另一个国家说三道四。这是美加两位领导人的首次会晤，双方就促进两国之间已经很高的贸易水平达成了更多的一致意见。特鲁多说，美加跨境交易每一天达到20亿美元。川普在他漫长的总统竞选期间曾经发誓要重新谈判1994年针对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的贸易往来签订的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希望为美国工人提供更有利的条件。川普说，美国跟加拿大只需要对双方贸易关系进行调整。他说，我们要做得更好。特鲁多表示，加拿大的经济命运非常依赖与美国的贸易，其中出口的75%都是销往美国。特鲁多说，加拿大是美国50个州当中35个州的最大贸易伙伴。那么这两位领导人在移民问题上有各种可以说是非常不同的立场，也引发了关注。川普会见加拿大总理特鲁多的有关情况，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美国总统川普星期一在白宫会见加拿大总理特鲁多并举行共同记者会。川普在竞选期间曾经一再强调要大幅修改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三国在1990年代签订的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称美国在这一自由贸易安排中受到了不公平的对待。不过在与特鲁多共同举行的记者会上，川普软化了此前的论调，表示美国与加拿大的贸易问题远不如与墨西哥的严重。
We have a very outstanding trade relationship with Canada.
美国与加拿大的贸易关系十分重要，我们会做出细微调整，让两国都受益。我们与加拿大的贸易情况远没有南部边境的问题严重。很多很多年以来，在我们的南部边境发生的经贸交易对美国一直极不公平。
特鲁多则倡导全面自由贸易，他在记者会上表示，加拿大与美国的自由贸易为美国创造了数百万的就业，两国应当保持贸易的自由流通， 川普最近以行政命令的方式宣布，为了保护美国的国家安全，将申请入境美国的难民项目暂停120天，并对来自叙利亚的难民无限期的暂停。川普的这一举动受到了美国一些州的行政和司法部门的反对。在移民和接纳难民的问题上，他的立场依然强硬。
And it's a stance of common sense.Maybe a certain toughness, but it's
这是一个基于常识的立场，也许有一些强硬，但这不只是强硬，我们要全力以赴，我们不能让我们的国家再出现世界各地都在发生的那些问题，我们不会容忍。
Not only here, but all over the world. We won't stand for it. We won't put up with it.
特鲁多一直表示加拿大欢迎难民，他说
expect is...
加拿大人最不希望看到的是我跑到另一个国家教育他们怎样治理自己的国家。我的角色，我们的责任是继续以反映加拿大人的治国方式来执政，在世界上做出正面的榜样。
早些时候，川普和特鲁多还和一些女性企业界人士共同举行了圆桌会议。两名领导人表示，要为女性企业家和创业者创造更加公平和开放的商业环境。特鲁多为期一天的访问还包括与众议院议长瑞安和参议院多数党领袖麦康奈尔会谈。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接下来我们来看看美国在对非法移民的突袭行动。美国国土安全部称，移民官员在最近针对非法移民的突袭中逮捕了680多人，其中大多数是罪犯。国土安全部部长约翰·凯利说，被驱逐出境的人当中 75% 有犯罪记录。他称突袭为常规行动，突袭是在洛杉矶、芝加哥、亚特兰大、圣安东尼奥和纽约展开的。凯利说，非法移民犯下的罪行包括杀人和攻击性性侵。他说，最近突袭的目标是危险的罪犯，但是他表示当中也包括违反移民法的人。美国总统川普星期一说，他正在履行他的竞选承诺，驱逐犯罪的非法移民。加拿大总理特鲁多跟川普在白宫举行新闻发布会上，川普说，我们抓的是罪犯、贩毒分子，我们抓的是坏人，人们会非常非常高兴。川普说，政府打击非法移民是站在常识性立场。在最近的袭击中被逮捕的人数跟在前任总统奥巴马政府的行动中被逮捕的人数相近。突击行动并没有不同寻常之处，但有关逮捕的新闻和其他突袭的传闻引发了移民的恐慌和混乱。移民权利活动人士说，政府不分青红皂白的驱逐移民，没有考虑到他们跟社区的关系。川普在竞选期间承诺，上台后将要驱逐200到300万有犯罪记录的非法移民，而这个搜捕的行动是从上周就开始的。详情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至少有6个州参加了突击搜查，其中包括亚特兰大、芝加哥、纽约和洛杉矶等城市，被捕人数有160多人。白宫高级政策顾问斯蒂芬·米勒对美国广播公司的本周节目说，这次执法行动的目标是帮会成员、贩毒分子和性犯罪分子。
Says that any undocumented immigrant is now subject to deportation. Isn't that true? We are going to follow.
我们要遵守美国法律，在落实法律方面，我们优先的任务是清除这个国家有犯罪记录的人。如果我们清除10名有犯罪记录的移民，那么我们最终会因此而挽救1个、2个、3个或者4个美国人的生命。这是一件意义重大的事情。
移民官员说，这次突击抓捕行动与川普总统上个月签署的行政令没有关系。那个行政令要求打击美国的大约1100万非法生活在美国的移民。川普星期日发推文说，驱逐非法移民只是在兑现我的竞选承诺。美国之音格林，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上诉法院是在上个星期四作出裁定，拒绝恢复美国总统川普签署的有关限制7个主要人口为穆斯林国家的人进入美国的行政命令。那么这个裁决涉及了哪些问题呢？它又有什么样的意义呢？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莫宇所做的报道。
美国联邦第9巡回上诉法院星期四作出裁决， 拒绝恢复川普总统颁布的限制七个主要人口为穆斯林的国家的人入境美国的行政令。美国联邦第九巡回上诉法院三位法官组成的合议庭一致作出上诉裁决。乔治华盛顿大学法学院教授约翰·班扎夫对美国之音说
It now means that at least four judges appointed by
他说现在意味着至少有四名由共和党人以及民主党人任命的法官否决了川普政府的根本申诉。上个星期，位于西雅图的一个联邦地区法院的一名法官签发了一项临时禁制令，要求全国暂停执行川普政府于1月27日签署的一项行政命令。川普总统的行政令暂时禁止来自七个穆斯林人口为主的国家的人入境美国，期限为90天，暂停接收难民120天，并且无限期停止接收来自叙利亚的难民。美国司法部之后提出紧急上诉，要求联邦上诉法院解除临时禁制令。在合议庭于星期二举行的电话口头申诉中，代表司法部的律师奥古斯塔·弗伦杰说，行政令涉及国家安全，总统有权颁布这样的行政令，但是代表华盛顿州和明尼苏达州的律师则认为，总统的行政令针对穆斯林，违反宪法，而且对本州及本州居民造成损害。三位法官星期四在裁决意见书中说，川普政府没有证明不立即恢复那项行政令将对国家造成不可挽回的损害。他们写道，政府没有提供证据证明行政令的必要性。美国德雷塞尔大学法学教授阿尼尔·卡尔汉对美国之音说
And, you know, or there is the precedent for, you know, giving some deference.
他说，在一些判例中对行政部门的决定会予以一些尊重，尤其是在涉及到移民和国家安全的问题上。但是他们说，他们的决定是不可审议的，这种立场是史无前例的。第九巡回上诉法院的三位法官在星期四的裁决意见书中强调了司法部门对行政部门的制衡权利。他们在意见书中写道，没有判例支持这种所称的总统权力的不可审议性，这与我们宪政民主的根本架构相悖。他们还写道，虽然我们的法律体系在移民和国家安全问题上长期对行政部门予以尊重，但是最高法院以及我们的法庭从来都不认为法院没有在那些领域里就审查行政当局的行为是否符合宪法的权限。除了总统权力的界限问题，班扎夫和卡尔汉说，此案还涉及诸多宪法问题，包括是否存在宗教歧视，非美国公民是否享受宪法保护，而这些问题也都会涉及到川普总统的行政令是否合法以及合宪的问题。卡尔汉教授认为，行政令违反了宪法的平等保护原则，而且行政令中的宗教偏向性也不符合宪法第一修正案。但是班扎夫教授则认为，川普的行政令基本上是合乎宪法的。他说，至少在没有进入美国，尤其是还没有获得过签证的外国人这个方面是这样的。他认为宪法保护不适用于人在外国的外国人。虽然他们在这个问题上有分歧，但是他们都指出，到目前为止案件还处在初期阶段，还没有法院就这些宪法问题作出裁决。班扎夫说
They didn't decide the constitutional issues.
他说，他们没有决定宪法问题。他们确实说这些申诉值得考虑，这些是有利的申诉，但是他们尚未就这些问题做出裁决。因此，虽然星期四的裁决是针对川普履行限令诉讼的第一个上诉法院的裁决，但是其裁定的不是总统行政令是否合法，而是是否有必要解除临时禁制令。卡尔汉说
他说，
这时候的问题其实是在行政令受到挑战的时候，是否应当允许他继续实施。川普政府还没有表示他们下一步会怎么做。川普在裁决宣布之后，在推特上说：“法庭见，我们国家的安全受到威胁。”川普此前表示过，他会将这场官司打到底，打到最高法院。但是班扎夫和卡尔汉都表示，马上告上最高法院不是明智之举。他们分析说，由于目前案件还处于初步阶段，不涉及合宪问题的裁决
因此最高法院受不受理还是个问题。而即便最高法院受理，自从安东尼·斯卡利亚大法官去年去世之后，美国最高法院一直没有补缺。现在最高法院中四名保守派法官与四名自由派法官形成的是一个势均力敌的局面，很可能出现四票赞成四票反对的结果，这也就意味着临时禁制令将仍然有效。班扎夫教授说，他的建议是等待法院做出实质性的裁决再上诉。他说，等到法院做出行政令是否合法，州是否能够挑战这项行政令的时候，最高法院应该会多了一名支持川普立场的最高法官。班扎夫教授还说，在上诉最高法院之前，川普政府的选项还包括可以要求第九巡回上诉法院的所有11名法官共同审议由合议庭3名法官做出的裁决，或者是修改现有的行政令。美国之音墨语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下面呢，我们就来看看美中台关系。美国总统川普上个星期跟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通了电话，川普重申要遵守一中政策。这个事情几天来持续是舆论以及智库学者专家讨论的话题。而这通电话对台湾究竟是喜还是忧呢？各界也有不同的解读。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华尔街日报》星期一在一篇以川普亚洲政策的胜利为标题的评论中，将川普上星期与习近平的通话以及川普与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打高尔夫球都视为是川普对亚洲外交作为的正面发展。评论说，和接受北京对于坚持台湾是中国一部分的一中原则相比，不同的是川普只是同意遵守美国认知北京与台北对台湾地位的立场分歧的政策，美国的立场是保留美国对此议题的评断。美国呼吁台海两岸通过和平方式，并在台湾人民同意下解决争端。这个结论就是说，双方同意彼此立场有分歧，他当然不会阻止美国以其他非正式承认台湾是一个独立国家的方式支持台湾。评论说，川普重申美国的一中政策并不会阻止他在12月初与台湾总统蔡英文通话的基础上加强与台湾发展经济、外交与军事关系。正好相反，川普发出信号说，他不会在台湾独立这种敏感的议题上冒着与北京发生冲突的风险，因此他现在可以在推展一个谨慎但扩大的对台政策上，从台北、东京和其他首都取得更多支持。华盛顿智库外交关系协会亚洲研究项目主任易明星期一在该智库一场美中政策座谈中，对于川普与习近平通话以及他表示将奉行一中政策之后是否有助于厘清这段时间以来美中台三方动态平衡的问题，一名说，虽然川普与习近平的通话以及他对一中政策的说法对于彼此的关系非常重要，不过那并不涉及关于台湾前途的讨论。一名说，事实上川普政府的团队中一些人主张美国应该与台湾加强关系，所以他预期今后美国与台湾的关系将会更为强化。一名说，
I think it was certainly important, you know, and that is one of those foundational principles of the relationship, but...
尽管我认为这非常重要，因为它是双方关系的基础。不过川普政府中有一些人想要加强美国与台湾的关系，包括军事、政治等，这个风波还不会就此平息。
易明也认为，美国只是承认中国称台湾是中国一部分的立场，对台湾是否应该与中国整合不持立场。川普重申一个中国政策也没有这个意思，实际上台湾前途并没有被从台面上拿掉。一名说，
I don't think Taiwan's future is off the table at all. This is really about
我一点都不认为台湾前途的问题已经被从台面上拿掉，我觉得这单纯只是关于保持关系稳定的问题，包括台海两岸关系，以及美国与中国、美国与台湾的关系。我充分预期川普政府会寻求各种方式协助台湾扩展他在国际组织的存在，或许改变美国提供台湾武器的种类，我不知道，还有经济方面的活动也可能增加。
前奥巴马政府的白宫国安会亚太事务资深主任麦艾文也认为，美中关系的发展尚未脱离险境。川普总统上任才三个多星期，他预期川普政府还会推出更多关于台湾的举措。他说，现在我们还在看预告片，电影还没正式开始呢。彭博社星期一也在彭博视角评论说，川普已经回答了自己在福斯电视专访中关于为何美国必须受制于一中政策的问题，答案就是不这么做，美国必须付出的代价太高。评论说，在务实上，其实一个中国只是意味着，如果一个国家要与中国维持外交关系，它就不能与台湾有正式外交关系。自尼克松总统以来，美国历任总统都是这么遵循这个立场。关于川习通话，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陆康上星期五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两位领导人的通话是事先商定做出的安排。一个中国原则是中美关系的政治基础，确保这个基础不动摇，对两国关系的稳定发展至关重要。希望美国在一个中国政策、美中三个联合公报的基础上妥善处理台湾问题，如此才能确保美中合作的大局不受影响。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在美国总统川普告诉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他会信守一个中国政策之后呢，台湾也做出了反应。台湾在野党的立法委员认为，台湾在美中台三边关系当中应该要保持弹性，不刻意的倾斜。执政党的立法委员则认为，台湾应该以智慧来因应，冷静观察。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在台北所做的报道。
台湾在野党国民党立委李彦秀接受美国之音采访表示，面对美中两个大国的互动，台湾在三边关系中应该保持弹性，不刻意倾斜。
对美国来说，未来包括在美国的贸易政策上，我们担心的是会不会有更多的包括受惊的美猪的议题哦，包括在关税上，在很多的谈判上，我觉得会不会美国的保护政策只会对我们的经济贸易会越来越不利。那对中方来说，万一未来这个未来我们自己把自己的路走死的话，未来包括很多在两岸的交流跟谈判上，我觉得包括在观光上，对我们来说也是不利的。
李彦秀委员还说，如果蔡英文总统不接受九二共识，请尽速提出一个可以和对岸沟通的方法，否则两岸关系只会继续倒退。美国总统川普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稍早通了电话，川普表示会信守一个中国政策。此前川普还去函习近平，期待双边发展建设性关系。国民党智库国安组召集人前立法委员林玉芳表示，对于中国大陆而言，一个中国政策没得协商，看来川普已经无意挑战一中政策。蔡英文总统必须了解，无法拉拢美国对付中国大陆。执政党民进党立委陈其迈告诉美国之音，对于美中关系的发展，台湾应该以智慧因应，冷静观察。
牵涉到不管是南海的议题啊，还有美中贸易的日益的摩擦，所以恐怕现在还是在观察期的，也过程也许会有一些讨价还价或者是要价出价的这些状况。
陈其迈委员还指出，台湾不用小看自己，可以发挥在地缘政治上的优势，并且凸显在全球产业分工上的关键角色。台湾立法院外交及国防委员会委员、执政党民进党立委罗志政表示，川普只是延续美国传统台海政策，美国的一中政策与中国的一中原则是不一样的，这通电话不会影响未来的台美关系。白宫公布的声明指出， 川普会信守美国的一个中国政策，有别于中国坚持的一个中国原则。美国国务卿蒂勒森日前答复卡登参议员的书面证词表示，他有意接受一个中国政策，但是也将三公报、台湾关系法与六项保证都列为美国对中国和台湾关系的重要基石，并表示台湾人民是美国的朋友，不是交易的筹码。去年底，台湾总统蔡英文与美国当选总统川普通上电话，打破37年来的惯例，引发北京的不满。随后，川普还透过推特质疑，美中双方在针对贸易等议题达成协议之前，美国为何要接受一中政策的束缚。台湾总统府发言人黄崇彦表示，台美之间有密切的联系和沟通，并且维持零意外的做法。对于美方近来多次重申对台湾的支持以及对台湾关系法的承诺，台湾也表示感谢。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台湾行政院成立了禽流感灾害应变中心，调动各部门的力量，全力来应对疫情严重的 H5N6 禽流感病毒的扩大。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杨明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台湾行政院禽流感中央灾害应变中心第一次会议星期一下午在防检局召开，行政院长林权就目前 H5N6 禽流感的疫情以及目前行政院采取的应对措施做了介绍。
我们希望呢，我们中央各部会还有地方政府能够通力合作，持续的加强各项有关的防治措施和准备，同时也要请地方政府能够确实的掌握疫情动态，充分的掌握资讯，这是我们在疫情防疫上第一项非常重要的基本工作。
林权强调 H5N6 禽流感曾经在中国大陆发生过禽传人的案例，台湾绝不能对这次疫情轻忽，不过禽传人的情况在日本和韩国还没有发现。他希望卫福部和农委会要加强教育和宣导工作，一方面避免民众过度恐慌，另一方面也不能掉以轻心，因为禽传人的可能性的确存在。林权还表示，防疫就如同作战，在这场防疫禽流感疫情的作战中，前线和后勤要相互配合，根据这两天疫情发展的情况，要将疫情作战视为全国的作战。他期许在前线和后勤作战的每一位同仁要做好每个细节，才能达到打赢这场防疫禽流感的战役。今年2月以来，台湾的花莲县、台南市相继出现 H5N6 的禽流感疫情，13号嘉义县也发生了 H5N6 禽流感疫情。据悉，这次 H5N6 禽流感病毒是从日本和韩国通过候鸟带到台湾。农历新年过后，刚刚接任农委会主委的前宜兰县长林聪贤说，目前已经确认台南和花莲的6家养鸡场发生 H5N6 禽流感疫情，星期一中午刚刚确认嘉义县也发生 H5N6 的禽流感疫情。他说，中央和地方政府已经采取应对措施，禁止疫区的家禽外流，防止 H5N6 禽流感疫情的蔓延和扩散。
那对于相关的防疫的这个准备，我们原来在台东、花莲跟宜兰都有做了拦截站。那至于台南的部分，就采取这个部分的场地的管控。基于嘉义又发生的这个禽场的状况，我们希望能够做进一步的扩大这个管制的措施。
担任这次禽流感疫情指挥官的林聪贤说，为了统筹各部会应对禽流感的努力，专门成立了跨部会人员组成的疫情控制组、产业辅导组、民生经济组等机构。同时他也表示，嘉义县出现的禽流感疫情发生在地下屠宰场，各地政府和警政部门将全力打击非法的地下屠宰场。据台湾媒体统计的资料，截止到上个星期，台湾今年已经扑杀大约12万只家禽，其中大多数是对人体较无危害的 H5N2 和 H5N8。不过最近陆续出现的 H5N6 禽流感病毒具有高传播率、高致病率和致死率。台南3000多只火鸡日前感染了 H5N6 禽流感病毒。 美国之音杨明台北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
中国跟俄罗斯两国的领导人今年继续频繁的接触互动。俄罗斯总统跟总理今年将分别访华，而中国领导人习近平跟李克强也将要访问俄罗斯。那么中国加紧借着一带一路战略在中亚和乌克兰等地扩大影响的同时呢，十分密切的中俄关系却受到了挑战。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俄罗斯驻华大使杰尼索夫星期四表示，中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张德江将很快会在上半年访俄，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将在今年年中对俄罗斯进行国事访问，总理李克强将会在年底访问俄罗斯参加上海合作组织的总理峰会。杰尼索夫说，接到习近平的邀请之后，俄罗斯总统普京很快答应将出席5月14日到15日在北京举行的一带一路峰会，同时对中国进行工作访问。普京在9月上旬还将再次访华，参加在厦门举行的金砖集团峰会。普京和习近平还会在今年的其他一些国际活动上多次会晤。俄罗斯总理梅德韦杰夫也会在今年晚些时候访华，参加两国总理的第22届定期会议，两国的副总理、许多政府部长、外交部长和国防部长等也将会举行会晤。杰尼索夫再次称赞俄中关系十分密切，双方对此非常珍重，两国在国际政治上的利益相同，双方对绝大多数国际问题的立场不是接近就是吻合。他说，两国对所有的问题、国际冲突和地区以及全球问题等都会协调立场。有大约20个国家的领导人预计将参加五月在北京召开的一带一路峰会，除了俄罗斯领导人普京外，英国首相梅也将出席这一活动。目前尚不清楚乌克兰总统波罗申科是否也将参加峰会并顺道访华。中国领导人习近平1月份在瑞士达沃斯经济论坛活动上曾经会晤波罗申科总统，同时邀请乌克兰领导人参加5月份的北京一带一路峰会。波罗申科表示，乌克兰愿意积极参加中国的一带一路项目，乌克兰为此拥有巨大的潜力。习近平和波罗申科在那次会晤中都强调进一步拉近中国与乌克兰的政治和经济关系。习近平说，中国支持乌克兰的主权和领土完整，波罗申科则呼吁中国应该参与调停解决乌克兰东部的武装冲突，让当地实现和平，帮助乌克兰重新恢复领土完整，让克里米亚重返乌克兰。波罗申科还邀请习近平访问乌克兰。乌克兰东部地区最近再次爆发激战，乌克兰与俄罗斯目前都在为接下来可能出现的更大规模的军事较量加紧准备。在这一背景下，特别让人关注的是波罗申科是否真能访华，俄罗斯方面又将如何反应，波罗申科与普京是否将在北京彼此握手和互动，中国又将扮演什么样的角色。乌克兰被认为是中国实施一带一路战略的重要部分，两国高级官员过去也经常强调应该利用一带一路项目加强合作，但中国与乌克兰的更多互动无疑将使中国与俄罗斯的关系面临挑战。乌克兰政治学者博格列宾斯基说，同乌克兰合作时，中国能够找到办法避免刺激俄罗斯，而乌克兰也将利用与中国拉近关系来巩固乌克兰的外交地位。博格列宾斯基说，我认为俄罗斯因素以及中俄战略伙伴关系不会影响中国与乌克兰走近，中国时常把赚钱和经济利益与国际政治分开，中国认为同乌克兰发展关系对他非常有利，所以中国会继续走下去，而乌克兰更认为有利可图，所以两国关系会进一步走近。博格列宾斯基说，中国在乌克兰的外交中正占有越来越重要的地位，乌克兰和中国虽然都希望在一带一路项目上合作，而且合作的前景也非常看好，但乌克兰东部地区的冲突影响乌克兰的稳定， 妨碍中国投资进入乌克兰。除了乌克兰之外，中国同样积极利用一带一路战略扩大在俄罗斯的另外一个后院中亚地区的影响。俄罗斯学者库尔托夫说，俄罗斯现在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中国在中亚地区影响力的扩大，俄罗斯不会采取回应措施。库尔托夫说，俄罗斯目前的经济状况比较困难，在中亚地区过去在经济金融等领域俄罗斯一直向中国让步让出地盘，现在俄罗斯的推让程度更大，俄罗斯目前无法拿出在金融经济等方面能够让中亚国家更感兴趣更能吸引这些国家的项目来抗衡中国。但库尔托夫说，中亚民族的祖先过去曾是在古代与中国有过冲突的北方游牧民族，许多中亚国家对中国恐惧，害怕中国扩张，并认为中国是威胁。分析人士说，尽管中国不断扩大在中亚地区的影响，但是在安全领域，俄罗斯在中亚地区仍然扮演主导角色。俄罗斯也同样可以利用中亚地区对中国的不满和恐惧心理来平衡和抵制中国影响的扩大。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接下来在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我们来看看来自香港的消息。参选香港特首但是受到北京跟建制派冷淡对待的前财政司司长曾俊华，为了要争取获得民主派选委提名入闸，2月12号在特首普选政改还有有关国家安全的基本法23条立法上做出了让步，强调不设前提重启政改，间接放弃以为特首普选设定候选人筛选框架的人大831决议为基础。同时呢，前保安局局长叶刘淑仪也更新了政纲，不再提831决议。有关详情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海燕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香港特首选举2月14日起进入16天的提名期，在受北京清点的和建制派推举的林郑月娥获提名成为候选人毫无悬念之际，获建制派提名困难需要争取民主派选委提名的曾俊华上周公布的政纲让部分民主派选委抗拒。曾俊华提出同步重启基本法23条立法及政改，政改则以人大831决定为基础，并争取2020年完成23条立法。不过迫于提名压力，曾俊华星期天在电台节目中提出两大让步，表明在重启政改时没有前设条件，广泛咨询凝聚共识后如实向中央反映，相信中央会精准判断。对于人大831决定，曾俊华指称决定仍是有效及不可避免。对于23条立法，曾俊华改口称没有细心在2020年前完成，形容立法过程漫长复杂，下届政府或只能完成前期工作，可能要留给下届立法会，即2020年后才进行具体立法工作。曾俊华还表示，很多建制派选委很难公开提名他，但希望在不记名投票时改为支持他。有分析表示，民主派的策略应当是在提名曾俊华和立场最接近民主派的退休法官胡国兴成为候选人之后，集中1200人选举委员会中民主派所占有的约327票的多数投给曾俊华，再加上曾俊华吸引的建制派工商界选委的票，希望能超过600票，让立场相对温和的曾俊华当选。此外，据港媒报道，曾俊华星期天下午会见泛民政党民主党，民主党主席胡志伟会后确认曾俊华在会上提出两大让步，能释除疑虑，表明可积极考虑提名曾俊华。胡志伟还透露，与会者询问曾俊华与中联办关系，曾俊华清楚表明没有获得中联办祝福，如果当选能有更大能量站稳港人岗位，向中央政府表明港人意愿。 拥有30选委的民主党周四将召开中委会商讨提名，倾向提名曾俊华和退休法官胡国兴。香港亚视前新闻总监、时事评论员刘兰昌星期一对美国之音表示，尽管曾俊华提名在建制派那里遇到很大困难，需要民主派的帮助，但是由于最后投票时是不记名，因此会有许多建制派倒向他，他当选的机会还是蛮大。
中央北京越不支持他，香港对他的支持告示会越强烈，跟北京的意思会相反。
您觉得这个他当选的可能性还是有，所以这北京这还是着急了是吧？
对对对，因为建制派的人呢可能不敢公开提名他，到了投票呢是不记名的，可能就是有相当一部分人会投到那边去，300的泛民加上300的工商界有可能是达到601票，有这个当选的可能性的。
此外，预计无法获建制派提名入闸的新民党主席叶刘淑仪星期天也公布更新政纲，在外界关注的政改议题上删除了831决定。至此，四大参选人中，曾俊华、叶刘淑仪和胡国兴都放弃依从人大常委会831决定。林郑月娥星期一公布部分政纲，但不包括政改部分。林郑月娥上周表明难以承诺下届政府在环境、条件、氛围不存在的时候马上重启政改。香港专栏作家、独立评论人士桑普律师星期一表示，曾俊华在政改问题上的让步会让许多民主派选委接纳，但是泛民要警惕，这是事实还是他的权宜之计？而且目前还没有迹象表明绝大多数民主派选委都会投票给他，要等到2017年特首民间全民投票2月22日结果出来后才会逐渐明朗。香港特首选举2017年3月26日举行，参选人提名期2月14日开始，3月1日结束，每名候选人必须获得不少于150选委签署提名，任期5年的特首将于7月1日正式就职。港府推动的2017年一人一票选举特首的普选政改方案，因全国人大设定候选人筛选的831框架，2015年6月18日在香港立法会被否决，因此下届特首仍由1200人的选举委员会投票产生，得票超过600票者获胜，被称为小圈子选举。这届选举委员会中倾向民主派的选委占至少325席。目前已宣布参选的前政务司司长林郑月娥、前政务司司长曾俊华、前保安局局长叶刘淑仪和退休法官胡国兴都直接争取选委提名入闸成为候选人。上周宣布参选的泛民的长毛梁国雄议员则要先争取获得民间投票约38000人的提名，然后再争取民主派选委的提名。从目前形势看，梁国雄要获得38万登记选民1%的支持，由于时间紧迫，困难非常大。叶刘淑仪则不获建制或民主派的支持，无法获提名入闸。林郑月娥被外界认为是受北京钦点的最鼠疫参选人，得到多数亲中建制派的支持。据多家港媒报道，人大委员长张德江上周南下深圳，向部分建制派选委表明林郑月娥是中央唯一支持的参选人。身兼林郑月娥竞选办资深顾问的人大常委范徐立泰星期天对传媒表示，如果消息属实，相信中央是希望辟谣，让人知道中央的支持人选。范徐立泰还表示，相信习近平有参与支持林郑月娥的决定。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报道。
好，各位听众，我们这次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先进行到这儿，告一段落。即将推出下一轮的时事经纬，欢迎您持续锁定收听，待会见。